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欢迎，这里是牧者抱抱团，欢迎我们亲爱的牧者们参加周一的啦啦队，一起为其他牧者打气。我是乐意，
我是可以打气的清风，
还有师母。师母你好。
啊，你们好，大家好，我是小光。我也很开心一起打气。
对，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的哈，希望牧者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放松一下。我们一直在谈灵性健康，我想问清风老师，如果现在要你用一到十来打分，你觉得自己的灵性健康你会打多少分？
嗯，我会选择七分。
剩下的三分哪里去呢？
因为总是需要有一点谦卑
哦。
那么假如分数打得太高的话应该就不属灵了。我说我十分的话应该不太健康
了。哦，这样
我本来想的也是七分了。哦，对，也是谦卑一下了。
其实你们心都是觉得自己十分。
其实我也觉得在有些方面还是需要更多的花时间了。
嗯，我问你们请你们打分，我是很狡猾的，因为我不打算为自己打分。我觉得还是谦卑一点好。
你是觉得连我自己也不会论断我自己，对不对？
哇，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虫啊！我觉得如果真要打就打无限分嘛，靠着主是有无限的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是大有盼望。今天呢我们不继续打分，而是打气啊。为谁打气呢？还是上一次的主角，就是恩泽传道。
哎，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释放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牧者听友平安，恩泽又来了，继续和你分享我的故事。上次咱们聊了怎样在那些零碎的时间里跟神说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试着在等车做饭的时候心里默默地和主聊聊天呢？如果有，期待你告诉我你的体会。今天很想和你聊的是我对牧养弟兄姊妹的一些体会。在现今的时代，作为牧者怎样能给小羊侍妾的牧养呢？而这种侍妾的牧养又和我们的灵性存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是我常常思考的，相信也是你所关注的吧。总结过去的经验，我觉得有三个元素对我们牧养肢体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和弟兄姊妹的真实情感的连接。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一点呢？那是弟兄姊妹的变化给我的启发。以前大伙在一起，弟兄姊妹总是爱问，这段经文怎么解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大家都渴望牧者能解答他们的信仰疑难、圣经的问题等等。现在情况呢就不同了，像我发问这些疑难的肢体呢已经少了很多，大家现在很容易就能从网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资料，而且还有 AI 来帮助我们整合资料。这个改变引起我的思考，究竟牧者在这个拥有高端科技、资讯爆炸的时代，有什么独特的角色要去担当呢？我觉得咱们有一个角色是 AI 人工智能不能取代的，就是和肢体在情感上的连接。我所说的情感连接，是指和肢体的心灵真正的联系起来，走进他们的世界，共情他们。要达至这种关系，我们需要敏锐于别人的心灵状况，需要全心全意地去聆听别人的近况。可这种真正的辅导力，归根到底，其实和我们内在的灵性面貌、我们自己和神的连接大有关系。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从而谦卑、开放，寻求和上帝亲密的连接，然后等候上帝借着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和肢体建立真实的情感的连接。这种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哎，上次和你谈到我怎样利用碎片的时间来亲近神，那这次呢，就和你谈谈圣灵怎样透过这些碎片短暂的交流，给我属灵的洞察力，然后透过属灵的洞察力，就得以和服事对象建立真实的心灵连接。哎，这种圣灵所赋予的属灵洞察力，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能帮助我们做事切牧养的重要元素。来和你谈谈最近一次探访的深刻体会吧。那一天呢，我去探访一个14岁患癌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们的处境呢真是很艰难，我也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他们的感受。当时我就马上用很短的碎片时间在心里默默地祷告，求圣灵引导我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告诉我怎样才能帮助这个家庭来认识主。在祷告当中，我心里忽然得到一个提醒，这个家庭可能被惧怕捆绑。我顺着这份感动慢慢和家长聊了起来，慢慢地聊到他们老家的生意。原来这位家长以前是专门卖香纸贡品的，你知道这些都是用来拜偶像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就是他很大的拦阻。如果按我自己的思路，我根本想不到这个点，但圣灵带领我发现，这就是惧怕的根源。后来孩子的家长从言语当中慢慢地流露出不安和惧怕，一点点地把问题引了出来。当我们把话说开之后，这个一向封闭刚硬的家长突然就放声大哭了。一起去探访的同工都很惊讶，说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敞开过。我真的为这一切感谢神，这个在碎片时间的短祷告，圣灵立马的提醒，旁边肢体给家长的一个拥抱，就让一个躲在壳里的灵魂得到了释放。你看，牧养不是一套固化的流程，神的手高过我们自己的筹划，让我们都去渴慕，都去祈求圣灵所赐的洞察力。听到这儿啊，希望我没有误导你，以为我只是高举牧养过程当中相对神秘的直觉式的圣灵引导。其实刚才也提过了，神帮助我们牧养的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也想讲 另一个对我牧养肢体很有帮助的元素，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开拓自己。谈到学习，也是和我们的灵性面貌很有关系的。我认为学习的背后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固步自封，保持开放的心灵去接受新事物，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怎么可以有这种的心态呢？很关键，就是知道自己有限，可以谦卑下来，接受和等待神透过任何的途径，借着新的知识、新的发现来丰富我们，充实我们。持续学习不一定是指参加课程和培训，也不只是阅读，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也是一种学习。上帝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来教导我们。在这方面，我姑妈就是我的良师。她是个环卫工人，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读过神学，可是她为人带导的热心，她的信心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从她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另外，学习也需要有一份的坚持。人的天性就是喜欢舒服，我也有过这种停滞的时间，但一味停滞不前，终究是阻碍我们信仰成长很大的绊脚石。还有啊，学习也需要别太功利，别把学习当成速效药，觉得学个什么就能马上脱胎换骨。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很可能不是马上的质变，而是量变，然后慢慢的到质变的一个过程。亲爱的牧者听友，在牧养的道路上，我发现和弟兄姊妹建立真实的情感的连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洞察力，还有不断学习和开拓自己，都是帮助我们能侍切牧养肢体的要素。而这些元素其实都和我们的灵性健康息息相关。嘿嘿，我这些分享啊，其实是抛砖引玉，期待着你的回馈，你的分享。
继续为恩泽传道打气哈。恩泽传道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学习达人，常常学习，不光是上课程看书。我最欣赏是他说从四周发生的人和事来观察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那我们就继承他的那个优良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我们觉得从他身上可以学什么呢？
当然，假如说想跟他学什么，我觉得是那个属灵的洞察力。不过呢，我觉得是学不会的。
为什么呢？
这种能力呢，我觉得也是圣灵赋予给人的。你说要学，根本就不是一个技巧。
可以说渴求、羡慕，也求主给我这个。
我觉得他很会用一个很形象的词形容出来的时候就很有感染力，就别人可以学。比如说他上一次说碎片的时间嘛，碎片时间的祷告， 就想象出一个图画，就好像一个收音机把天线拉出来，
嗯，
然后你再调那个节目，
嗯，
然后天线就收到了那个脉波，
嗯，
哈，然后就声音就出来，
嗯，
就好像我们要把属灵的天线竖起来，
嗯，
然后播那个圣灵的带领。
哇，师母，你的词汇跟他一样，你已经学到了，也是很形象化，对不对？
嗯，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提到碎片化的使用呢，其实就是善用每一点点的时间。
对对对，
嗯，
但是他懂得用碎片这个字啊，非常恰当。我也是很狡黠，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狡黠。对，不是胡说，我觉得我最想学就是他这种好学，这是中心说，
嗯，
觉得他很好学，什么都学，希望像他这样永远觉得人人都是我师父，各个环境我都可以学到东西，是一种谦卑，也是一种敏感，要对周围你可以学的东西的敏感，那是我最想学的。那么我就很大胆的反过来想一下，人跟人交流其实也是彼此学习嘛，恩泽传道也说他从周围的人去学习嘛，那我们就是他周围的人了，啊，大胆的说，
嗯，
你觉得他从你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
啊，你的意思就是假设他跟我们相处，他可以从我身上学什么？
嗯，对对对，
笑容吧。
啊，我也注意到你的笑容，你常常都笑。
我
笑一下，
我就觉得有一个可以跟他研究一下的
啊。
一个人当掌握了很多很多知识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懂得知识管理。
Oh.
因为你如何把你学到不同的东西把它的好好的系统化去整理，好好的存档，未来可以找得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学问。
哦，mm-hmm. oh, 就是你在这方面有点把握，所以想跟他一起研究。
年龄大就会这样，因为以前学了的东西开始记不住的话呢，就有一个好的知识管理。
啊， oh, 马上我跟清风老师学了，不要说他跟我学，而是说我们一起研究，就是一起来发呆放空。我猜恩泽传道可能也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也思考，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起试试，就不思考，安顿下来，什么也不做，真的是发呆，脑袋就放空一下，音乐也不听，就是坐在那里，可能看过风景，乐意很喜欢去旅行，就是在大自然，在山上，在海边发呆。我很想一起来学习发呆。
应该对于恩泽来说，这是最难学的，
是吗？
他特别喜欢连碎片化的时间也要运用了，你叫他什么都不做。
就是说，我说对了啊。那么这么高兴送一份礼物给恩泽好不好？嗯，我就想家里有很多好茶，师母也曾经送我一些，但其实我喝茶不多，喝得多就会胃疼，所以我想送他家里藏着很好很好的好茶，我送他让他默想神的同在的时候可以喝。
嗯，我就更简单但是更宝贵，我送他一句经文，腓立比书的一章九节，
嗯，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性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嗯，
配合他的风格。
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嗯，因为他会听的。
我想送他一个收音机，尽管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收听节目嘛，
哦，
那我觉得收音机呢就可以让他在碎片化的时间听一听我们良友的节目。
啊，收音机，可能你还送他一个比较好看的，我建议看起来像一个装饰一样更好，对吧？
嗯，选一个漂亮的。
对对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想送恩泽传道什么礼物哈？也等着你在留言板写出来，你写出来我就会转给他看哈，让他不用特意去留言板看。
你所事大于你所做。
我的定价由神不由我。
人一生最美好的莫过于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旨意。
好好享受神的爱，不要有惧怕，
我躺着也是有价值的。
牧者抱抱团，牧者的空中团契。
我们每一次除了为那位传道哈，我们的牧者打气，我们也会聊聊他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这一次呢，恩泽传道其实讲了三点很重要，刚才讲了第一个就是学习哈，他是全方位随时随地的学习。那另外一个他讲的就是他觉得我们传道人呢、不会被 AI 取代的，就是我们跟小羊的情感连接。那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两位情感连接方面有没有一些很深刻的体会呢？
我呢就有一次跟一位弟兄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谈到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那想不到呢，那位弟兄他也分享他的，然后呢他把他以前这个出轨一个事情整个很详细的跟我分享，后来怎么样得到妻子的原谅啊，各方面他很详细的讲了出来，那个经验我特别的深刻，也会体会到呢，有时候一个牧者呢，你跟你的小羊分享自己的某一些软弱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一种牧养的好好的方法，这个 AI 应该做不到。
这个我深有共鸣啊！如果在辅导哈、师母也是咨询师，这叫自我揭露啊。其实有些时候适当的自我揭露啊，也是会让小羊跟你的距离拉近啊。当然也不是说我故意要揭露，而是很自然的那种不设防啊。清风老师这样说呢，我就想起我一个经历。我服侍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姐妹，很年轻，后来我们非常要好，她还说我是她的姐姐，这样相称。然后因为疫情他就不能每年来看我，疫情过去我去看他，我们久别重逢那一天他就住在我住的宾馆，然后我们首先是喝茶，我都说我不能喝很多茶的，因为他我们还是喝了一点，他带来茶，接着你猜我们一边做什么，一边聊天，不属灵的，当然也没犯罪，但一点都不属灵的。
做游戏啊，
我们一起敷面膜。他带来两片面膜，然后就叫我敷。他说你平常牧养这么辛苦，我们就敷敷面膜，你可以保护你的皮肤也可以放松。结果我们就敷着面膜，不是感到很放松，因为我很少敷那个面膜，觉得黏黏的不舒服，但是呢他就叫我放松，慢慢我就忘记自己在敷面膜，然后我们呢就很自由很放松的聊天，深入的也聊，平常生活的搞笑的也聊。但是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俩是完全的不设防，很放松的聊天，哇，我现在还记得，这个真的是一种很深的情感连结，不只是我来牧养他，不是这样，而是真正的一种深入的情感交流。
那么乐意老师，你这个分享呢启发了我
哦，
因为呢以前曾经有一次我家里面的姊妹呢她说给一个面膜给我试一下，我拒绝了，那我就失去了一个跟她有一个很深刻的情感连结的机会呢，我下一次应该跟她一同的敷面膜，谢谢你。
对对对。那么圣母啊，我记得呢恩泽传道也讲过另外一方面，就是一种直觉的属灵的洞察力。那当然我要首先澄清，属灵的洞察力圣灵给我们的不一定是直觉的，也可以是透过理性思考，透过很多方面，但他这一次跟我们分享是一种直觉的。那在这方面圣母有什么体会？
我也讲一讲啊，就是在教会嘛，或者是做辅导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来找我啊，让我提一些建议，比如说要不要换工作啊，要不要跟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结婚呢、甚至婚姻发生问题要不要离婚呢、就很多好像人生中很重大的抉择，他会来找我来问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怎么样回答啊、其实可能会对他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回答呢就是一个挺慎重的问题。那一般在这种时候呢我都会心里头有一个默祷了、就说神哪、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想让他怎么样， 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来找我，她就想换工作，跟我倾诉的很多的信息中呢，她特别讲到她换工作的原因，她老板特别苛刻，对她也不友善，然后同事呢也是分门别类，也把她冷落在一边，然后工作也很辛苦，她就觉得在这工作中特别的没有成就感，而且也不被肯定和鼓励，然后她就说我想换工作，你有什么建议？其实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出来他的决定会是什么样，对吧？他只是想找一个人支持他一下，所以呢我也这样的默祷哈。我也在他分享的时候，我听到他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情况，人际关系中呢就非常缺乏安全感，自我的形象呢也是非常消极和负面的，他就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别人呢好像都不接纳他，都不会给他很好的肯定和评价，所以呢他就觉得很挫败很沮丧。他这些信息都说过了，所以呢他问我你的建议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也心里有默祷嘛，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问题换了工作就都解决了吗？比如说你的自我形象啊，你的安全感呐、你的这个跟人际关系上的这种挣扎，我说你换了工作就都解决了吗？到了新的工作再出现这些问题，你再换吗？你不停地换下去吗？然后呢他就开始慢慢转向，就说那我怎么样建立我的自我形象啊，怎么样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啊，所以他就不再纠结要不要换工作这件事情上。对，所以我就想呢，可能在我们跟别人陪谈呐、陪伴的时候都可以默祷寻求圣灵带领，就说神在他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
圣母这个提问非常的有智慧，就好像一个人在下棋，他已经想好了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呢就问他，假如你走这一步的话，整个局会怎么样呢？那他就可以想得更全面一些了。
师母让他看见问题的核心，真的是一语中的。相信很多我们的牧者都经历过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欢迎你来分享。
我是个牧者，起初我充满热忱、使命感还有理想，现在我有一点迷茫、疲乏、耗尽。
亲爱的牧者，辛苦了。牧者抱抱团在6月8号和9号为您预备了灵性健康讲座，讲员神学院教授卷思老师，主题灵性健康和自我照顾。
对，我们在介绍在6月8号、9号，我们请来神学院老师卷思老师主讲一个灵性健康的讲座，敬请留意收听。那之后6月15号，我们会开展新的主题，善用理性，慎思明辨，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理性方面也有追求健康啊。今天给听众朋友什么反思题啊，周老师？
大家认为要好好的牧养你身旁的小羊了，大家需要具备怎么样的关键因素呢？
恩泽传道就讲个3个因素，那你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参加我们拉拉队为恩泽传道打气，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是乐意。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